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Hello， 各位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逸臣，在这里祝福大家留学的时光天天开心，努力向上那是必须的。
I believe，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二分，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乐专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 我们的电台呢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留学进食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食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食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做沈怡婷，目前呢在 City 花旗银行做全球网络管理的主管。那么首先呢，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哎，大家好啊，感谢月文邀请我今天到广播室来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DJ 的项目，所以觉得非常亲切回到这里啊。我目前在花旗银行工作啊，之前是在花旗的伦敦工作室，然后两年前差不多再回到纽约来啊。很高兴能够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生活跟学习工作经历。
好，谢谢怡婷。怡婷刚刚也说之前她也有过类似的电台经历啊，当时是在就读的学校 MIT 当时做电台对吧？
对，我当时2005年到2007年的时候，我是在麻省理工读MBA 然后我们麻省理工有一个电台是 WMBR， 是 Walker Memorial Radio Station， 是 88.1 FM 是 Cambridge 的这个你或者 Boston 的那个 Radio Dial 的话是在最左边的一个
OK，
所以我是做古典音乐。
哇塞，而且当时是用的英语来做这个节目是吗？
对，完全都是英语
所以今天来用中文做节目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哈。
对对，听上去非常亲切
非常亲切而且怡婷，我为什么说她是非常重量级呢？因为很多听众会对这些常青藤的名校哈，像哥大啊、麻省理工、哈佛这些学校听上去都是觉得很厉害，但是怡婷她把这些学校都读了一个遍，我觉得人生基本上已经完整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你早期的留学经历，因为怡婷也是来美国读书时间比较久，也算是一个早期来美国的留学生哈。当时是1997年的时候来哥大读的第一个本科学位，
对，
那然后在哥大又继续读了研究生的这么一个专业。97年应该也算是十几年前啊，将近15年左右的时间哈。那当时作为早期的留学生啊，我想当时来美国留学应该算是蛮困难的吧，跟别人相比，会不会比现在留学生应该困难一些？
对，因为在90年代的话，非常难，有不同的原因。第一就是90年代就是互联网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其实在中国的不管是学生就是普通人的话，他没有就是说 internet 网的，就是对 国外的一些事情了解的非常少。
对啊，没有渠道。
对，像我这一个 case 的话，就是说也是因为学校读中学的老师觉得我们几个同学成绩比较好，觉得你们应该考虑申请到海外去读书。
在中学就有老师给你们这样
的
一个，
对，我们中学的老师，我在对上海的时候读的中学，然后我们就是说相当于这一级吧，五个学生成绩比较好的，然后申请，我就是可能运气比较好，当时只申请了哥大一所学校。当时那个时候还是因为看电视连续剧叫《成长的烦恼》。
哦，我看过那个，但是我都忘记里面有哥大的成分在里面。
对，他就是说其实讲一个在美很典型的一个美国家庭，生活在纽约有两个就男孩吧，挺调皮的。
对，然后
家里有
一个
女孩 Carol
啊，对对对，
读书特别好，
她上就是哥大是吗？
对对对，
哦，
所以我其实也就知道这哥大一所学校，当时，
okay.
所以就申请了一所，然后我就觉得纽约是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如果能够到哥大来读书的话，那肯定就特别棒。但是当时也知道各方面就是条件啊，各方面情况都也就一般吧，稍微可能成绩还行，没有抱很大的指望。
那当时有人给你做这个申请上面的指导吗？因为毕竟美国大学的申请跟国内大学还是不太一样的嘛。那当时有没有就是，
没有，没有，
就是完全自己去准备的材料啊？
因为那个时候九十年代真的是很不普遍，像哥大我这一级进去的话，97年的话，一共才三个中国学生。
而且另外两个还是跟你之前就完全
不认
识的，
对对，一个从杭州来的，一个是北京来的，所以大家也不熟，也都自管自己的申请。
你说哥大这一届就是所有专业都只有三个中国人，还是
你们？对对对，
真的啊，哇塞！
我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华裔的，或者是香港其他地方来，但从中国本土内地来，
从这就很少，
对，非常少。
那你当时申哥大，应该那我觉得也是非常 怎么说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你觉得、嗯、而且哥大当时还给你奖学金对不对？
对， 对。
那你觉得你当时在那个条件那个情景下，你当时申请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除了成绩好之外？
我觉得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根本连 set 都没有，因为 set one set two 那种考试的需要的基本都没有，就是因为成绩，然后就是在写一些就是 personal statement， 就写一些
个人陈述，
个人陈述，对，然后像个人陈述什么的，因为当时也没有指导啊什么各方面，我也就自己写，就是通过一些自己对于生活的了解啊各方面，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也是运气吧。我觉得说老实话，我当时高中这一届的一些另外四个同学，他们成绩也非常优秀，也各项比赛得了挺多的奖。可能就是因为运气，我觉得我就这第一步走对了，然后这整一个人生的成长道路就完完全全不一样
了。你当时申的是哥大的工程管理。
对对。
然后在哥大读的本科是有全额奖学金、嗯、是吗？
对。
真的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应该是肯定在报纸上有登出的这种、
其实那个年代对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说，如果是家里有钱的话，如果被学校在美国学校录取的话，其实也不能到美国来，因为当时他就是在美国领事馆什么的、他看签证的话，他一定需要有美方出的钱才能够他给你签证再去读书、所以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些情况，然后去申请签证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很多人有一些都被拒签啊什么的、因为他如果申请一些不是特别优秀的学校的话，他拿到了录取，但是他没有就是奖学金的话，他就是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
不行，根本就不行，
对中国的这个留学生没有那么的
看得
比较严，现在这么开放，还是比较严苛的，就是说一定要有学校提供的奖学金。但看来真的十几年前跟现在留学状况真是大不一样、
对。
那 你当时作为你那一届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而且是在很年轻的一个十几岁的，就是刚刚高中毕业就来美国读本科，那我想这样就作为那个时候留学生的那样资源很少，对一个常人来说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你当时你还记得当时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感受吗？是不是很辛苦，还是你觉得其实也蛮容易去面对那些挑战的？
很多不同的方面吧。我理想当中的纽约，首先因为哥大在纽约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但是我刚过来纽约的时候也不习惯，觉得这边各方面的就是生活环境啊是有一些 challenge，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些挑战的话还是语言的问题。因为97年刚出来的时候读高中，我们学校的英语就是说还是不错，但是多半是注重于笔头的写 跟读，然后口语就不行，
在清河说其实还是有一些挑战的。
对对，所以刚到哥大以后呢，就是要补英语，补习英语，我是每个星期要上10个小时的英语课，而且是没有学分的。
哦，就是说学校在给你奖学金的基础上还让你要上语言课。
对对对，他因为学校的话他有专门的就是
ESL 吗？也不算
ESL， 我们那个哥伦比亚那个时候叫ALP， 是 American Language Program、
oh, okay.
它是根据学校，它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先做一个
预科，
不是预科，就是说你就做一个测试吧、
测试
看你的英语程度在哪儿。
okay.
我当时英语程度还比较差，然后所以说每星期10个小时就是补嘛，补第一年差不多结束以后才跟正常人的水平差不多。
所以就是你在读自己专业的同时还要读10小时的语言课。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课业应该是非常辛苦的，我想。
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从哥大这个学校氛围来说的话，其实对于不光是中国学生，就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就是说资助吧，或者是资源吧。
对对，因为他我觉得哥大招收的国际学生应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
多
的，所以对国际学生还是非常包容，非常愿意去帮助他们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对，他比方说就是你刚入学的时候，他你有新生有那种 orientation， 就是帮你导读一样的、但是他对于国际学生的话还有另外一个
关怀的这样的项目。
对
对，我有这样的经历。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尤其是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的话，现在留学生得到的这个帮助真的是多了多了，不仅是有学校方面的，还有中国学生会的一些关怀项目，所以会感觉相对而言现在挑战会小一点，而且现在中国学生普遍数量也很多。其实我很难以想象你当时作为少数的就会有一点孤单的一个群体，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我觉得你当时肯定也是经历了很多，而且自己也去克服了很多困难。 那在读完本科专业之后，你在哥大继续读了一个研究生，就是本科毕业直接读的，没有就是去工作啊什么？
其实这样，因为我当时读本科的时候成绩就还不错吧，然后我的导师就说，像我这样的成绩应该申请读一个博士学位。
哦。
然后呢，我当时其实在大四的时候已经拿到了就是工作的就是录取信，然后我也决定要到华尔街上去工作。
哇，我想那个时候拿到华尔街录取应该是非常诱惑的，常人也来说应该是非常诱惑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对你来说你还拒绝了华尔街的工作机会吗？
没有，其实没有，就是说我是决定是想要就是说是工作一段时间，所以说最终就是跟我导师商量，结果呢就是说如果我要读一个博士学位的话要十年读 part, 就是说不是全职读半职读，但是我因为当时选择的一个工作呢是做兼并跟收购，在华尔街这个工作的话它时间非常长，根本不可能说是读个十年的半读然后可以去读一个 PhD, 所以我就觉得读一个比方说是一个硕士学位的话，而且是比较相关的，我当时学的是金融工程，对，那跟我的工作呢有一定的联系，然后我读本科的时候呢学分也记得比较快吧，所以其实到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差一门课或者是两门课，所以我其实是从本科毕业的那一年开始就是正式工作了，在华尔街上工作，然后就是在那一年的暑假其实在修了两门课吧，那就是这个硕士的学位，金融工程的学位就拿到了，
所以其实你是本科期间就有在提前上硕士的课程，可以这
么说吗？对，
哇，也是跳级的一个典范。所以你就是差不多用了四年多的时间读了本硕的两个专业。
对，
哇塞，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了在华尔街的工作。
我是本科毕业就开始，
本科毕业就开始工作。哇塞，这个经历看上去也是很特别啊。然后当时华尔街是在 UBS 是吗？
对。
然后当时做的是兼并那方面的。
对，兼并跟收购。
跟收购，跟你的本硕专业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其实也没有，我觉得美国的教育它很多时候在本科这个类型或者是初级硕士来说的话，招生的话大部分还是就是看你的能力，比方说你的分析能力，你的综合能力，或者是对待客户的一些能力，用的可能有一部分吧，关于金融工程方面的，但是大部分还是，
但更多还是可能你从学校学到的一些思维方式啊，一些能力的培养，而不一定直接就是你的专业跟你的工作就直接相关。所以在 UBS 工作了三年之后又决定继续往下读了是吗？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人的一些传统观念，我当时也有受父母或者其他家庭一些影响吧，总是觉得中国人嘛要多读点书，然后既然是从商嘛你一定要有一个商学位，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其实是很想去波士顿去生活一段时间，所以当时就是申请了学校。我当时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能够做一些microfinance, 就是说是一些小型的一些就是融资一些公司什么之类的，也不是说公司吧，就是一些项目
OK,
被一些就是贫困地区的一些妇女啊或者是
帮助他们，
对，给他一些小额的一些贷款，让他们从事一些自己比较 entrepreneurial 的事情。
就是鼓励这些妇女创业吗？是让
他们，对，大部分是让他们创业，
就给他们一些资金来作为他们的起始资金，这样子。
对，其实这个就是说在中国现在也有挺多的，然后在印度就是最开始那种 Grameen Bank 这种。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还算这样的事情没有那么普遍吧，跟现在比起来。
对当时是非常还是挺新的一个领域。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梦想，所以说我就申请了麻省理工，因为麻省理工就是对于创业的精神非常注重，然后我觉得能够和大家在一块儿就是分享，还有看看在能不能找到合作伙伴同时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去了麻省理工以后呢，当时因为零四年
的
时候，对，他对于其实创业这方面有很深的就是说抵制，就是不光是从老师啊同学各方面的交流学习，但是对于一些就是 microfinance, 他因为是 non-profit, 有很多是
非盈利的，
从非盈利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不光 光是讲投资嘛，还是要真的是帮助这样一个团体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人能够找到一个新的生活的跟创业的一个机会。这方面呢，就是说我就觉得不一定在麻省理工，可能会在其他的地方能够找到更进一步的学习深造跟人交流的机会。所以我当时呢又申请了在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学习，因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呢它有很多就是说学生他不光是学从政这方面的，它有很多也是非盈利组织，怎么样 grassroot 就从基本的最底层的开始做起，帮助一些不光是妇女啊，就是需要贫困地区的人去改造自身。所以当时就是说读了这样两个学位，就是 MBA 跟 MPA。 MPA 就是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虽然麻省理工是有一个创业的氛围，但是它对于这种非盈利机构的创业项目其实氛围没有那么浓厚，所以你才想到说既然哈佛大学它很鼓励这方面的项目，然后从事这方面项目的人也很多，所以你想说就是两者兼有兼具，所以你同时在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读了 MBA 和 MPA， 就是一个商学院项目和一个政府
公共管理
政治方面就是公共管理的项目。
对对对。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同时在两所这样的名校就读这样的联合项目，是当时学校已经已有的这样一个开办的吗？还是说需要自己去跟学校沟通去争取的？
它其实是这样子，你在申请的时候其实它根本就是不管你是就是单独申请或者是联合申请，它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的话，你申请我这个学校哈佛的公共管理项目，你要能够满足所有的就是说申请要求，对麻省理工的话也是一样的。你在单独在申请这两个学校被录取之后呢，然后你就要想你是怎么样来完成这两个学校的不同的科目、right?
对，就是因为当时你在麻省理工已经读了一年了、
嗯、
然后在读了一年之后又升了哈佛大学的项目，那这个时候麻省理工的老师不会对你提出异议吗？说哎，你怎么不专心在我们学校读书还读另外一个学校的学位？
对，所以就是说在麻省理工来说的话，其实它是就是说所有的需要的学分学科的话是不能减免的、
嗯、
尽管就是说我是在三年的时间当中读完了这两个硕士学位，其实它单独来说的话是没、就是、都是要需要两年来完成一个学位。所以说有些人他尽管是被录取以后呢，他还是读了两年再
读另外一个，
再读另外就一共还是四年。
四年不像你是同时 兼学的。
对对，就是说在跟两边的 register 就是学校在说的时候呢，就是说麻省理工的话它就是完全这个科目你不能少，要跟正常的读两年的 MBA 一样的 学位。然后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话，他就觉得在你在商学院学到的一部分的知识可能是可以跟那个公共管理有一部分联系的、
嗯、
所以他在学分方面稍微减免了一点、
okay.
可能是不到一个学期的，就差不多一个学期的一个科目吧可以减免、
okay.
所以说是相当于三年半的课程，你要在三年当中上完。
所以你当时在注册课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去尽量选课的时候也要很谨慎，就是说要把课表排得满满的但又不能冲突，所以在选课上面有可能会有一些挑战。
对， 有一些吧，因为这可能是跟哈佛的一些就是他排课的一般学校，你总是觉得他同一门课他会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二星期四这样一个 schedule， 但是哈佛有一些课的话他是星期一星期二或者是星期三星期四或者星期二星期三，所以就比较难、像我一般排的话总是就是说希望是上午比方说在麻省理工下午在哈佛，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相对冲突比较少、还行吧，我觉得就是
你当时反正也把它就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排过来了，
可以排过来，
而且当时应该这两个学校也靠得比较近嘛，所以你也是占了这个地理优势，所以把这两个项目同时读下来也是很了不起。我一个普通的留学生读一个单独一个项目他也会很辛苦了，因为觉得课也很繁重，但是你把两个这么有名的学校项目都读下来了，可见功力不一般。
没有没有，我觉得学习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像本能，然后其实因为我觉得学校那些科目尤其是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然后是、
对你有工作经验了，对
对，从商跟从管理这方面的话其实学习 他不光是一个坐在课堂里面的学习，他很多是用办案
工作经验，
对
对
对 case study 嘛，
带进去，
对对，
是是，
所以就是说很多还是跟不光是跟教授学，他是跟同学之间的交流，
对对，
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确实你的三年的工作经验其实对你后面读这两个项目会很有帮助，因为像 MBA MPA 这样的项目他们都会是比较注重于你把已有的工作经验带进去，偏实践一点嘛，所以你可能在学习当中的时候可能用已有的经验去跟老师同学交流，相对而言可能会偏实战，就不用那么苦读文献那样，会不会稍微少一点那种读书的辛苦，更多是用实战的那种经历。
对对，他就是其实真的是工商管理跟公共管理都是用很多的实战，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因为在华尔街工作尤其是做兼并跟收购，其实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领域，尽管说工作强度非常大，你说这三年工作经验的话可能会比敌人可能四年半到五年的工作经验，但是如果我从现在来选的话，我可能会说工作五年然后再去读工商管理可能会更有收获，
肯定的。
我觉得我当时被学校录取的话，不光是因为我是华尔街当中的就是几千个当中几万个当中的一个，因为那些人也是同样的从 you know, Analyst Associate Program 开始做起也在申请，我觉得我可能最大的一个特色的话，或者是可以能够在课堂当中做案例分析的话跟大家分享的话，还是在做一些校友会的活动，因为在哥伦比亚读书以后总是觉得希望能够给一些回报，从事一些校友工作，我觉得这个即使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很好的mentor。
就说你在读书就有一个导师去引导你这方面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导师的话就是从事非常多的校友活动，他就成为我的楷模吧。
那他是你的教授吗还是同学？
不是，他就是校友
啊，就是
他是哥伦比亚
之前的校友。
对对，71年73年的。
也是中国人吗还是外国人？
他是中国人，但是他是从、
okay.
香港过来的，很早期嘛，
很早期过来的。
对 对, 对，所以说就是他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总是觉得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非常少的业余时间还是能够给一些能够组织一些校友的活动。当时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是不光是给中国学生中国校友，他是 Asian 就是
亚洲学生，
对亚洲学生，所以说这个范围也比较广，也通过这个机会的话也是认识了不同的校友，比方说是日本啊韩国啊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这个就是说对人本身的教养啊跟观察力各方面都有挺多的培养跟进步。然后呢在麻省理工跟哈佛读书的时候呢能够用上这些。
所以你觉得你当时做校友的这些经历对你申请很有帮助，因为让你可能跟别人的背景经历与众不同，而且这些校友会的联系啊工作也对你的商业啊或者是公共管理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
对
吧？
对,
对，所以其实我很理解，因为当时你说你在学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导师，因为他作为一个之前的校友给了你很多的帮助，所以你也会想说那把他的路继续走下去，能够把更多的帮助延续下去给接下来的校友。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在做这些校友工作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具体做了哪些方面，然后主要是为这些亚洲的校友帮助他们什么方面的，是学习啊还是工作呢？
有不同种的方面，因为是校友会的话大部分还是为校友服务，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从哥伦比亚毕业可能是 you know, 30年前或者是去年毕业的，所以他这个范围非常广。从我们的角度就是说来做做义务者的话是就是各方面希望能够组织一些活动，
把他们联系起来，
把他们联系起来
带回学校，
不一定带回学校、就
是、就
是说联系起来，比方说每年在过新年的时候，中国年的时候或者亚洲年的话，能够大家同聚一堂吃吃饭，然后不光是吃饭了，然后能够 光要一些国内的一些或者是就传统的一些项目，比方说舞狮子啊、
嗯、
或者其他的之类、
啊、
就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些传统的
文化
历史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是家庭类的项目，因为有一些人比方说是10年15年毕业了，他已经有家室有孩子，他 比方说在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呢，下午他或者晚上有节目的话他不能参加，因为总是要带孩子什么的、
嗯、
但周末的话你如果设计一些活动，他能够大家在一块欢聚，然后把孩子也带上，
还得带回来，孩子也交流起来了。
对这样子的话孩子从小也是耳濡目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挺多种，从一开始来做的话比较基本基础，就是组织活动项目，但逐
渐做上去，让校友更多的联系，
对，
然后更多到后来可能就是不只是建立校友活动，而且后来也拓展到了海外，是吗？
对对，所就是说在海外，因为我是就从麻省理工跟哈佛毕业以后呢，我也是在选择到底在哪儿工作。我想过在中国或者是在印度或者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去伦敦。当时也有过考虑过回纽约，但是最终因为我当时伦敦也从来没有去过，
你想体验一下新的一个新的一个环境，新的人文环境。
然后我当时刚到刚到伦敦的话，我第一个想法也是我什么人也不认识，我第一个选择的话就是
找校友，
找校友联系，这肯定是本能吧，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当时就是很简单的给这三个校友的校友会的一些主席或者是他们一些有关服务的，就是会员的那种服务人嘛，聊就是沟通。然后他说啊，可以，你可以来帮我们做义工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从这个也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从组织活动啊，管理会员项目啊，或者是管理就是金融方面的，就是理财啊什么的，跟那个校友会一点一点做起来。然后做过两三年以后吧，他们都觉得我还是挺有能力的，可以做事情，有一定的领导力吧，然后都推选我或者是选举我
作为主席，
做主席。所以当时就是在伦敦6年，最后3年差不多我是都是做主席吧。
做的是哥大的校友会，
对，哥大的校友会，麻省理工的校友会，然后再加上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会。其实当时就是几乎都没有自己的
个人时间，
个人时间大部分时间因为每天晚上你想都会有一些活动嘛，因为不同的校友，然后除了搞活动以外，作为一个主席的话还需要就是有董事会，你每个月开的话你等这个
都排满了，
都排得挺满的这样子。
那当时同时做这么多自己就是之前就读学校的校友会，你不会觉得说把自己的个人时间都占据了会比较辛苦吗？还是说你觉得做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热爱，觉得本来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第一我就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个 pay it forward 跟 give back 的一个 mentality， 就这种想法，就是说能够给在伦敦或者是在英国的一些校友带来一些
帮助，
对，帮助啊，或者是联系，就是connect 沟通吧，是非常重要。我也从当中得到非常大的满足感，让不管是从一些活动的一些 feedback 啊，或者是就是他们的一些建议，能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我是非常开心的。但是从个人生活角度的话，我因为也认识了很多
朋友，通过这个活动，
对，因为这董事会大家因为非常在一起工作非常近嘛，也成为了非常好的私人的朋友，也学到了他们的想法，各方面多交流，所以也是一种乐趣。
所以这经历对来说也是挺享受，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些收获。
对 OK
那我们节目进行这里呢，先小坐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今天5月10号呢也是母亲节哈，那在这里呢也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们，祝他们节日快乐。那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姚贝娜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今天在电台准备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还是很感人的，然后也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妈妈，所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门前老树长新芽， 又开花，半山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就只剩下满脸的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7，您现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很高兴请到的是现在在花旗银行做全球网络管理主管的沈怡晴。那之前呢，她也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都有留学经历，所以是一个留学经历非常丰富的留学生。那刚才在前段节目呢，跟我们分享了他在留学期间的一些经历和收获，以及他对校友联系的热衷于校友联系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那刚才说到他在读完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的这两个学位之后呢，他去了伦敦工作，而且做的是管理咨询方面的工作。怡晴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当时去伦敦是因为你没体验过这个城市吗？但是从美国到英国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当时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去一个从未去的环境开始工作呢？
对，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我当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就是想要了解我自己。我觉得就是通过3年时间吧，在麻省理工跟哈佛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在全球做一些实习啊，做一些项目，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我觉得我整个人的话 也是不光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全球
世界公民
对、
嗯
所以我当时在想我是不是要回中国或者是去另外一个国家。我当时实实在在的确在印度工作了一段时间，看我能不能够在印度开创一番事业，但是由于不同种的原因吧，最后还是决定去欧洲。因为在美国的话其实也很少当时有机会去欧洲，伦敦我也从来没有去过，所以我想哎呀，能够到伦敦去工作的话，能够在欧洲这片领土上能够踏上我自己的脚印，我觉得应该会非常
有
意义。
有意思，嗯，
对然后英国尤其是伦敦的话也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
嗯、
我对于历史文化也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我不光是在工作和交流各方面会收获很大的，所以最终才决定去伦敦做咨询管理的话，其实人是在伦敦，有一些项目也是在伦敦，但是我大部分时间其实还是在海外做了很多种不同的就是管理咨询项目吧，大部分都是在银行业，因为之前是在银行业工作然后也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吧，所以当时去了像南非啊或中东啊或者是韩国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做项目，学到了很多东西也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在伦敦的话，因为在欧洲或者是非洲的话时差比较少尽管有一些这个飞机旅程也比较长，但是还是可以周末，不一定每个周末的每两个周末的话还是可以回到伦敦见一些朋友，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就是把你的脚印也踏遍了更多的国家哈，而且在伦敦做管理咨询是在一个叫做 Booth 是博斯，
对，博斯艾伦，
贝斯艾伦这样一个公司、嗯、那当时从美国怎么样找到一个在英国工作的机会呢？
对，是因为 Booth Allen 其实这个公司的话在美国也非常大他就是在美国的话他也是做同时就是 commercial 商业方面的咨询管理，也做政务方面的管理，就是跟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打交道做咨询管理当时我的因为背景的话学的是公共管理，肯尼迪政府学院，然后再加上麻省理工的工商管理这个咨询公司的话它对于公共管理这方面的还是能力非常强，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比较适合我因为当时三年在麻省理工跟哈佛读书的时候呢，每年的暑假吧做实习项目，我一般总是挑选两个不同的项目，对不同的国家所以有挺多一部分呢是在 EMEA region， 就是说在非洲或者是欧洲或者是中东嘛所以说他们觉得我这个背景的话
比较
对于伦敦的话对说能够对中东跟非洲地区做服务的话还是非常好的，所以
就去了。
对，
所以当时你可能面试的时候是在美国的公司，但他们觉得你的背景更适合他们在海外的这么一个职位，所以就把你派出去了。
对对对，
哇，真的是我觉得你的人生经历真的是很特别很丰富哈。在伦敦工作了有6年的时间。
对对，
都是在这一家公司
没有，就是说我其实因为去伦敦之前的话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还是想做创业想做创业。
对对，因为你当时在
对进麻省理工的当时就是想
做妇女方面，
但是我觉得当时从麻省理工毕业的时候呢自己基础还不是很成熟，因为只是当时做过兼并跟收购嘛，对于一些创业的话有很多不同的环节还是不是很了解，尽管学习是学习，所以说咨询公司呢它其实对于一个人才的培养是非常快的，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经过不同种项目还跟经过一些不同种的培训，你能够让人成长。我当时总是想我做咨询管理的话不会超过12-18个月，最多2年，把需要的一些
技能
学会了，比方说是做谈判啊或者是做市场啊各方面都学会，然后自己才出来做所以当时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而且我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当时呢就有一个创业的伙伴，当时就两个人都觉得时间都 不是很准，所以他当时是回了中国，我是去了伦敦，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讨论一些做自己创业的就是项目。我们就是说在07年08年的时候呢，各自不是说是全职在做这些创业项目，但是总是在想在不同的试验。到差不多08-09年的时候吧，就觉得我们都是机会比较成熟，就开始自己做。
那你们想法也比较一致，想做同一个
项目。对对对，因为就是都是对教育有关的，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咨询公司，专门是就是说是帮助中国学生去海外，不光是深造，也不光是去海外，就是说能够实现他们的成长的一些美梦吧。就是说比方说是他可能想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职业，或者想去一个特别的国家，或者这样想见一些特别的人，我们呢通过一些非常系统的就是心理测试测验，然后通过一些家庭辅导啊，跟家里的人联络观察啊，给他定制一些教育方案。然后不光是一年的，也不光是一个项目的，也不是说就申请一所学校，是从他们大概是14岁左右吧，就开始帮他们培养，一直到读大学这样子。一个咨询公司然后
比较个性化，然后全方位的一个教育咨询。
对对对，然后呢我是最主要是做商业拓展吧。
所以你们两个把这个公司等于是创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大部分我们的客户吧都是国内，就是说一些学生，但是很多学生的话他是想要去世界各地，不光是就是去一个，不一定说是去一个比方说过一个暑假的一个学习，他可能说是要去读高中读初中或者是读大学，但我们就帮他安排。当时我们就是考虑的或者是帮他们安排的呢，不光是英国美国，什么加拿大新加坡香港我们都做这样。
世界各地他们只要想去，你们都会尽量帮他们实现。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公司是在中国设立的吗？还是
在香港？
在香港设立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公司是08年建立。
对对对，
建立，然后到现在也一直在运作。
对对对，
是吗？
对，我现在因为比较少在当中有参与，因为就是我的合作伙伴跟我的想法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是非常希望多用一些科技，高科技能够把这个我们公司的服务的一些产品模多做成这种 self service， 就自动
okay, 自主的学习的
这
个方式。
对
对，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成本啊各方面会低一些。
少一点。
对，但是我的合作伙伴的话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从2010年的话就重新加入，也不是重新吧，就加入了花旗银行，从伦敦的这个办公室，然后
又回到了纽约。
对对对，三年以后再回来了。
所以回顾你的这个留学生的经历到工作职场的生涯，其实经历非常丰富，也去了世界很多国家。那节目的最后我想说，你作为一个早期的这么一个留学生哈，而且你从做校友联系啊到回报社会，很多做一些创业项目都是我相信你的心境你的心态跟其他留学生也会不太一样，我觉得你也会有更多的经验来给现在留学生去分享。那我想说你能不能在节目最后跟这些已经在留学的或者是即将来留学的学生一些建议，从你的自己的经历或者其他方面。
我觉得我感触最深这是十几年在海外的话是校友会带给我的一些体会。从最初的在读本科的时候，大一的时候，这个导师他是校友，70年代的校友，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跟能动力让我成为在各个不同的校友会当中从最基础的做起，到成为主席，然后现在在全球的校友董事会我都做挺多的工作。我觉得从听众你们的一些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有机会认为校友会是好的，就是说能够给你机会去锻炼做义工啊各方面，应该多努力。即使不是这样子的话，也多参与一些校友活动，因为在这个好的一些网络 体系当中，你会认识不同的人，你们都去过同一个学校，有一些基本的相同的想法观念或者是传统，能够把这些东西连在一块，你在今后不光是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这些从网络上的一些联系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帮助。这些都是就是说根据你付出多少，这个经过多年的积累，然后就是说也会不断的给大家给你自己带来很多的收获。
那如果想要就是已经毕业的学生，他想去参加这些校友活动，有哪些方式呢？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一般像一些校友会的话，他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网站，就是说你可以比方说你从加州过来的，你到纽约，你可能是读的是 Berkeley、你在 Berkeley 这个纽约的就是校友会，你如果就是在网上搜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就通常上面会有这个联系方式或者谁是主席什么，你就这样跟他们联系。有一些可能学校不是特别大，或者是可能这个校友网还不是特别明智呢，明显的话，你可以跟学校的一般校友组织，他一般都会有一个校友的办公室在学校当中设立，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现在人在纽约开始工作，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人我可以联系，这样子通常他们都会回复，然后这样
说不定自己可以在你所在城市建立一个校友会。
对，有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在纽约和大城市的话一般都会有一些，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真的创立一个是很好的一个锻炼人领导力的一个机会。
对，也是对自己来说很宝贵的一个经历。
对，
很舍不得，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比较有限，我知道怡婷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怡婷她也会在纽约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请她来讲讲自己的留学故事和经验的分享。再次感谢怡婷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非常感谢你给大家这方面的建议，尤其是在校友这方面，之前我们也很少去谈，很少去想啊，一般大家都会想说怎么样去 networking 认识一些新的人，但其实从校友这个出发点去着手其实比较容易，也是收获也会很不一般。那再次感谢怡婷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做客，最后也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